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1月29号，星期三，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的新闻直播间。我是贾志豪，
我是金文卓。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埃及遭遇现代史恐袭，特朗普重提造墙。
香港将办内地高等教育展，102所内地高校参与免试收生。
日本央行破天荒暗示利率正常化，日元多头闻声蠢动。
天然气进京，大动脉陕京四线干线全线贯通。
大力推广特斯拉电池系统在澳中两国同时发力。
中国导弹阵地遭人工智能快速识别。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24号，埃及北部西奈半岛一座清真寺发生恐怖袭击，造成至少235人死亡，125人受伤。此次恐袭事件是埃及现代史上最致命的袭击之一。埃及总统塞西当晚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军队和警察会于短期内以武力为我们的烈士报仇及恢复安全稳定。耶路撒冷邮报则以埃及将采取野蛮力量回应恐袭为题，表明塞西会对发动大屠杀的武装分子予以暴力回应。塞西在电视讲话中谴责了此次恐袭事件，并向死者及死者家属表示哀悼。塞西表示，恐袭只会加强我们坚持对抗恐怖主义。塞西称，这起袭击会受到惩罚，埃及会坚持反恐战争，受害者不会白白受苦。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谴责这场针对埃及手无寸铁并且无辜的信众所发动的恐袭。特朗普在推特发文表示，这场恐袭是可怕的，但发动这场恐袭却是懦夫的行为。世界不能容忍恐怖主义，我们必须在军事上击败他们，还要令构成其存在的极端意识形态遭受质疑。
11月27号，中国新闻社报道，由国家教育部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举办的2017内地高等教育展将于12月2号至3号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为有意赴内地升学的学生介绍2018年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的安排和参与院校及其学科的资讯。据了解，这次参加免试收生计划的内地高等院校有102所，各院校会透过展览摊位和院校简介会介绍其院校及学科资讯、收生要求、名额及学习费用等。此外，国家教育部代表将讲解赴内地升学的收生程序及安排，场内还会举行多场专科专题分享会，由院校代表介绍内地专科课程特色和修读相关专科的就业前景，内地高等院校毕业的香港学生讲述他们赴内地升学的经验，以及教育界和商界代表向参观人士介绍学生在内地院校毕业后的就业前景。教育局和学友社联合编制了《内地部分高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指南》，提供有关免试收生计划及内地升学的全面资讯。指南将于展览期间在会场免费派发。
11月27号，汇通网报道，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宇的5年任期将在2018年4号结束。作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左膀右臂，市场普遍预期黑田东彦在任期满后将连任，并预期他的货币政策将延续，直到日本通胀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然而，这些市场的强烈预期在上周第一次受到质疑。 因日本央行利率正常化的速度可能会超出市场预期，导致日元上涨。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最近在苏黎世发表讲话时强调，目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零是有风险的。黑田东彦的表态让投资者重新审视过去20年里央行所采取的超宽松政策。诚然，黑田东彦明确表示，宽松货币政策的主旨将会继续一段时间。此后，据称来自日本央行内部出现了一些鹰派政策意见的指引。然后，另一位央行董事会成员铃木仁司则明确地指出，明年将会放宽对收益率曲线的管制。如果真是如此，这将是日本央行考虑利率正常化的第一个信号。当市场在2017年开始嗅到欧洲央行类似的变化时，欧元大幅上涨，全球债券收益率也会对日本央行正在考虑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发出的任何信号做出反应。
11月27号，经济参考报报道，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发改委获悉，天然气进京，又一条大动脉陕京四线干线于近日全线贯通。陕京四线干线建成后，北京市天然气输送能力每天将增加7000万至8000万立方米。目前，北京市天然气供应主要依托中石油陕京输配系统，主要由陕京一线、陕京二线、陕京三线、大唐煤制气管线及地下储气库等构成，形成了多气源多项的供气格局。北京的天然气刚性需求强，现有设施已无法满足北京市高峰时段用气需求，急需新建气源通道。陕京四线干线的贯通可满足北京市不断增长的用气需求，可有效提升采暖季燃气用气高峰供应保障水平，对优化能源结构、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缓解北京冬季供气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北京市已有15个区接入了市政天然气管道，而延庆区受地理位置限制，供应能力不足，限制了当地燃气的应用发展。陕京四线干线可为延庆区提供气源保障，实现全市天然气管道区区通的目标。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11月23号报道，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不用担心要把蓄电池系统白白送给澳大利亚了。今年7月，马斯克宣布年底前将在澳大利亚造出一个129兆瓦时的世界最大容量锂离子蓄电池，并承诺在签订入网协议后100天内安装到位，否则就将电池组免费提供给南澳大利亚州使用。南澳大利亚州政府在23号表示，特斯拉将在未来几天内测试这一系统。报道称，这个名为特斯拉的电池组将在12月1号正式通电，以便为该州提供电网安全服务。南澳大利亚州是澳大利亚最依赖风力发电的地方。澳能源市场运营商曾经警告称，今年夏天将出现供电紧张的局面，尤其是在南澳大利亚州和维多利亚州附近。澳洲金融评论称，特斯拉蓄电池组如果取得成功，将有助于解决南澳地区的停电问题。同时，特斯拉在中国建充电站的步伐也开始加快。特斯拉表示，4年以来，该公司在中国已建成超过800个超级充电桩和1300多个目的地充电桩，充电服务网络覆盖全国170座城市。
据美国大众机械网站23号报道，美国大学团队设计和训练的人工智能程序能在卫星照片上自行寻找中国的地对空导弹阵地。据称，它能在42分钟内完成分析人员需要60小时才能完成的判读任务，而且准确度相当高。而通常人类判读专家要达到相同的准确度，看完所有的图像需要至少60个小时。报道称，人工智能程序得以判断地对空导弹阵地的原因，首先在于该阵地的特征有很大相似性。通常情况下，为覆盖所有方向，地对空导弹阵地按照星形布局，拥有4组或5组导弹发射架，围绕着控制中心呈放射性布置。 在中央阵地上拥有控制方舱、跟踪和制导雷达以及发电机。分析师获得的海量数据通常远远超出他们正确分析数据的能力。报道承认，发现伪装阵地并不容易。中国专家也表示，永备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外形特征确实比较明显，而野战和临时的导弹阵地，特别是经过伪装后的阵地，即便人类专家也不容易分辨。加之战场上可能还会有假目标、假阵地，显然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如果要提高鉴别能力，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浙江农林大学学生田间地头修学分，种菜拔萝卜为必修课。中国青年报11月27号报道，据介绍，早在1958年建校伊始，浙江农林大学就将劳动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学习使用锄头等工具更是农林学子必须掌握的技能。如今，浙江农林大学不仅积极鼓励全校学生参与校园绿地管护、卫生清洁等，还要求学生参与挖番薯、割水稻、收大豆玉米、播种土豆油菜等劳动。浙江农林大学相关负责人认为，和一般专业相比，农学类专业更需要农作技能的培养。学生们干些农活，自己动手种植果蔬，不仅能够见到果蔬的种植和生长过程，增强从事农业必须的动手能力。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周国模表示，鼓励学生到农场劳动，参与绿地养护等形式的劳动，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增加对三农的感情，也有助于培养学生勤俭节约、感恩自然的品质。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中雨，14摄氏度到19摄氏度，西南风。明天小雨，12摄氏度到14摄氏度，西北风。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第10届特色班级评选大会圆满完成。2017年11月22号下午，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第10届特色班级评选大会在模拟法庭举行。大会伊始，12个候选班级的宣讲人分别上台介绍，他们以图文并茂的 PPT 作为载体，伴随优美动听的背景音乐，结合班级特色，从学风建设、素质拓展、党团活动、创新科技等方面，将班级概况立体式地呈现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前，展现了各自班级的优秀风貌。12位宣讲人宣讲完毕后，在等待评选结果的期间，一段盛满班主任老师祝福和展现班级风采的短片再次点燃了会场的气氛。各班班主任给予了充分的鼓励和支持，并对各班级的日常活动、班级建设及班级亮点特色进行了简明介绍。5分钟后，阎令红书记宣布了评选结果。宣布过后，阎令红书记对此次评选大会进行了总结发言。
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徐明波带队来访我院。11月21号上午，湖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党总支书记徐明波带领该院小教系骨干教师一行6人来访教师教育学院。学院领导杨立怀、彭晓明以及小教系李良、陈海娜、施春辉老师等参与了接待。杨立怀书记致欢迎词，他向来自湖北师范大学的客人们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学院的发展情况。徐明波书记对学院的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明了此次来访希望交流的主题：小学教育专业建设。小教系李良主任专门就小学教育专业发展建设做了专题报告，双方着重就小学教育专业建设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参观了教师教育实验实训中心， 来宾们对学院发展和小教专业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实验室建设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中雨，14摄氏度到19摄氏度，西南风，明天小雨，12摄氏度到14摄氏度，西北风。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专访追捕吴宇森，没有完美的作品就会一直拍下去。11月27号，凤凰网报道，见到吴宇森的时候，他刚刚从广州赶到北京，恰逢旧作《英雄本色》与新片《追捕》先后上映。这位今年已经71岁的老人，为了宣传自己的影片四处奔波，神情中明显透露着一丝疲惫。虽然很辛苦，但是每当聊到自己的作品与心爱的影片，他眼神中的疲倦就会一扫而光。尤其是提到1976年版的《追捕》，更是兴致勃勃，因为这不仅是吴宇森十分钟爱的影片，更催生了小马哥等形象的诞生，意义非凡。对于下一部的拍摄计划，吴宇森透露要完成一部美国片，而电影将会聚焦女杀手的故事。他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将更多的拍摄经验分享给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让他们学到更加有用的东西。史上最年轻，14岁文淇凭《血观音》摘金马最佳女配。11月25号，第54届金马奖在台湾举行。14岁天才少女文淇凭借电影《血观音》摘得最佳女配角，成金马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女配角奖获得者。此外，她还凭借电影《嘉年华》提名最佳女主角。文淇获奖后哽咽地说：“完全没有准备演讲稿，不想给自己那么大压力，真的没有想到，我有努力在控制。”她表示，拍戏时很多人给了她帮助。此外，文淇透露自己未来也愿意继续参与台湾电影的演出。早前文淇接受凤凰网娱乐独家专访，谈金马两项提名表示不想背负压力，会继续努力。而谈到电影《血观音》中的表现，他则说角色经历太离奇，会被阴暗的情绪影响。
今天的新闻由杨丽娜编辑，导播于佳，我是贾志豪，
我是金文卓。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